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这个我们光是讲这个七觉知就过长了啊，可是讲七觉知就要讲八正道啊，但是讲八正道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把经文带进去讲，然后才会不会一直都停留在那里啦。因为本来觉只有一个字啊，佛者觉也，我们都常常去觉它。你感觉到你自己情绪来的时候，你要觉察到说，我现在开始在愤怒了，我现在要讲气话了，我觉察到这个时候，我会去采取一个行动，刹车，这个就叫做觉。哎，这是情绪的内心世界的觉。可是我们有些觉不是这样的，有些觉是什么？我们对无常必须要去警觉。我们都觉得我原来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工作觉得很好，我实在不愿意去变动一个新的环境。我们没有觉察到说，其实我们生活和工作的环境是不断在变迁的，你没有去觉察，以为我一直在这个环境里头就照这个方式工作就一直都很好了，其实不是。等到有一天你失业的时候，你才发觉，哇，我这久拢无恶心的物件，我根本对不着，我们才开始产生问题。这个社会变迁太快，也就是无常这件事情显现的特别快。现在来谈《阿含经》是最有提醒作用的。再过几天就公元2000年了啊，2000年这个一世代变动的会更快，不信你等着瞧吧。以后哈、哦，年老不年老就看你应变的警觉够不够。你应变的警觉不够，你以不变应万变，那你就会变成石头。你如果能够有一份觉察啊，自己能够不断的学习新的，舍弃旧的啊，那就会不断的适应新的环境。比如说吧，我们最近在谈这个农业条例，这个农民土地这个问题，不是完全以关心一个社会变动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政府要怎么样做，这是大家共同要决定的决策，但有一件事情必须要看清楚，也就是说，你再过，他们推估啊，到了公元啊2020年的时候，大概后面的20%，就是说以现在就是你的财富就是你的智力，你要注意，你的财富就是你的知识、你的智力，你能拥有的这些啊 know how 这些东西，就是你的脑力。也就是说，在你的脑力去看的话，后面的20%的人，他的总产值只剩下，他对一个国家的总产值只剩下2%。那你要认清楚这个事实。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农民他在那个地方，他没有什么大的变迁的时候，那个时候这如果在农民还维持这么多的人的时候，那么农民他到了公元2020年的时候，这些人，他的产值只剩下这么多。那当然政府可以透过一些立法来做福利的工作把它平衡过来，可是人并不是说我只拿到啊、每天有三餐可以吃，有一件可以披体的衣服，这样子就可以，可能就不是了，是不是？那这个时候，那个时候的社会的适应会是怎么样一个适应？这个东西呢，并不是只有那个农法条例只是在修改那些东西，而是它是一个整体的东西的一个考虑，应该不是只有这样子的东西。如果我们把那个东西当作只是一个啊单独的一个想法的时候，那我觉得那是这样子的想法，这样的看法是不对的。因为它同时会牵连到很多社会问题，牵连到一些如何在进修、如何建议，以及整个社会产业结构的问题，通通都要一起去考虑的问题，而不是只是在争辩这个问题啊。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着它是变迁的很快的。人的变迁不断的面对这样一个变迁，所以佛总是回过头来问学生，如果是无常的话，你认为苦呢还是不苦？弟子讲说苦，然后他就会讲说你答得对极了，你答得对极了。如果说我不知道，他说我告诉你一定是苦的，是不是？变迁就是苦，你相信他变迁是不是苦？苦啊，怎么会不苦呢？任何一个变迁你就要同心一次适应，适应的本身就是一个苦。所以如果把人生解释成作是一个很快乐的人生，那是过度乐观，夸张乐观了。人生不是这样，人生是一个不断要去调试，环境会变我就要去调试，遭遇会变我就会去调试，感情会变我就会去调试，我的身体会变我就会去调试。注意要去调试这个东西，所以他讲他的苦集灭道，你苦是由于你集来的。怎么集呢？是你集很多的困难在一起的时候才来的啊，你集了很多的无明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才来的啊。对，可是那个苦产生集，可是那个苦是变迁，是一点一点的变迁，你没有觉察的时候那才叫做集，集了以后就会产生更多的苦。所以集苦跟集是这两个是因果不断的循环下去的。可是这一部杂阿含他一直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可是生命的道理是如何生活的，让自己生活的好一点，生活的快乐一点，生活的顺境一点，问题在这里。所以那就要干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把你那个苦消除掉，那你生命自然就会活得比较好。所以他就告诉你，他说你要必须要灭灭那个苦。可是灭那个苦用的方法是什么东西呢？道。所以八正道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你八正道各记一个字嘛，是不是？那就是见思啊、语业命尽念定嘛，你用这种方式记嘛，是不是？那前面加一个正就可以了，就是正确的知见哈、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正尽、正念、正定，就是啊见思啊、语业信尽念定，就是这个啊、命尽念定，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这个义工只有他讲的就是讲这八正道。你一定会这么想的，正见我每天都有正确的知见啊，我很正确啊。哎，你只要稍稍的偏差一点点，知见上有一点点错偏差，我们的生活马上就会扭曲，我们就产生烦恼，我们跟人的互动马上就改变，就是这就是见的问题。有一个人找我谈这个事情，说啊，我现在觉得我的家里一点都不幸福，我越来对我的家越来越绝望。我只要听到有人讲这样子的话的时候，对他的家越来越绝望，越来感觉越不幸福的时候，我马上就会心里面就接下去紧接着就会问，哪一点使你感觉到整个家庭越来越绝望？然后他就告诉我那一点，然后我不是，你有没有留意？你讲的是一点，为什么会变成整个家都变成绝望呢？他说就是那一点使我整个感觉到全家都失望啊。可是你要弄清楚啊，你只有一点啊，并不是全部啊。可是那一点不好，我全部都不好。注意了，这就是知见的问题。你把你有一个地方不好，就认为全部都不好，那就是以偏概全，你犯了这个毛病了。那我们常常就是讲，悲观的思考就是在于他没有办法区隔，所以他以本来只有一点，他把一点把它内化成全部，所以他会觉得很不好，就是知见上这么一个偏差，他就变得很消极，觉得看不出什么希望出来。这就是他就是偏见，他不是正见，正见是只有一件事情，我只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好，我说那你再说清楚，你说你对你家很沮丧，你先生一直赌下去，而且爱喝酒，没错，这件事情令你非常的痛心，他一直赌下去而且爱喝酒，那你很痛心，没有错。 可是你觉得这个家全部都完蛋了吗？他说那当然不是，那你为什么还要那么会去这样？他说我老是看到他，对，那就是边见，你只看到一边，你没看到全部。所以到最后你先生回来看到你愁眉苦脸的样子，你的孩子回来也看到你愁眉苦脸的样子，你先生说啊，这种家我也很失望，所以我再去赌好了，我再去喝好了，那你们这个家不就完了吗？啊，现在这个错误的知见也会影响到别人家里的其他的人的身上去。那本来只是一个错误的行为，你现在每天愁眉苦脸，小孩子就拷贝你碰到难题的时候会愁眉苦脸的样子，所以他们又得到一个新的错误的知见，除了老爸给他的赌跟喝酒之外，还有一个妈妈的这个忧愁，又多了一个，还有抱怨，还有觉得人生绝望，所以你这个东西呢就开始就在繁衍了，这个种子就不断的在长了。所以你要注意，你要能够觉察到说这个种子不可以让它往外走。那这里边讲的方法，讲八正道里头，他第一个跟你讲的就是你这个知见你要小心，它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它只是你只是偏这么一点点知见，就产生这么一个严重的生命的影响。其实我们的生活里头是不可能十全十美的，但是有的人会生活得好，有的人会生活得不好，你知道他在哪里吗？就在知见。也是人觉得人家那个五体不全的那个人啊，那个以武扬匡，两只手也没去，两只脚也没去啊，你看他的笑是不是笑得很灿烂？你看看他在电视上或者在报纸上，你看他是不是笑得很灿烂？他真的，他是真心的在笑。他为什么？他想说，我无无卡嘛，无手，不过我会当安尼活，我就足欢喜啊！啊，他最后就是欢喜出名呀，对不对？他就是我能这样生活，欢喜出名呀，是不是？但是有的人他就会觉得很痛苦啊。我无卡无手，你安那去正常班读书，人因老母都有法度改送去正常班读书啊，是不是？那孩子很快乐啊，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所以当时这个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你看医院的人、医师啊，那么这一个月前一个月都没有让他去看这个小孩子，而且告诉他，给他编一个理由，说那个黄疸比较严重，现在他在造黄疸，你不要去看他。一直到了满月了。让这个妈妈的身体把她养壮了，可以了，可以承受这个打击的。然后要带她去看小孩子之前，然后呢，还来跟她讲说，你要心里有准备，你所看到的小孩子并不是像你长准哦，才这样告诉她。可是她去了以后，把那些衣服把它打开了，她看了以后，大家都出乎意料之外。她的妈妈笑得很开心，说好可爱，怎么会这么可爱？她就把她抱过来，所以每一个人都很惊讶，但是就是有这样一个知见在那个地方，他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鼓舞，所以这个家庭有了风趣，有了幽默，有了未来，送他去上正堂的班级，就这样，这个人你可以看得到他是健康的，知见的问题啊。如果我们一直去挑，这样妈妈一直去挑啊，那气机气冷机气。无两支脚的人都真无前途，佮无两支手，他这是要接完是肉丸是要创啥？系啊，可是你看他还是学会了，然后用电脑或用什么东西，是不是还是很好？是不是？伊要生点么？这个时代已经也是很有道理的，对不对？就是要让你他可以使用电脑，他可以用他一点点的这样子的体能就可以用东西，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一个知见的本身在影响着我们。我有时候会这么讲，你的知见如果小孩子成绩稍微退步一点的时候，你的知见认为这是很严重的，它就会变严重。如果你觉得说骗人顶班那个不及格我也考过，好好吃饭，好好吃饭，那好好吃饭，小孩子所得到是一种生活的一种活力， 一种态度，所以这小孩子他也不必再烦恼了，他坐在那个地方他会安心的，他反而比较安心，他的生活态度反而比较态度比较正确，他的逐渐比较正确，觉得我生活无论如何我的脑力不见得跟完全别人一样的，我不见得我的小孩子一定要读那么多分数，就是这样。所以算来我算是很好命的，要不是我母亲，我如果生长在一个父母亲知识都很高的家庭，我看我的国民小学就一定会很难过，对不对？每次都考在后面那个地方，是不是？我看那个姐姐被他滚，我被挖起唱的啊。好，所以我你知道师母她常常都说，你写叫后面来，那也可以碰到这样一个妈妈，你看实在是太可爱了，是不是？我妈妈真的是这样，她跟她相处也觉得我那个妈妈很可爱，是不是？她也不会啊，她只是宽宽的，她跟你一起享受你生活的乐趣，就这样而已啊。她没有要求你在午送什么晚，没要求你什么啊，但反而我们反而更容易发挥啊，是不是？这很有意思的事情。她也没有讲什么，讲过什么大道理，偶尔讲一点点东西看起来很平常，但是仔细想想也是大道理啊，对不对？所以知见的问题可能是很重要的。他毕竟是我们的家里的人，我们要去爱护他，就是这样。我们讲话的时候不应该伤他，他虽然比较差一点，我们不要伤他。他是我的朋友，他比较穷，他比较不会讲话，我不去伤害他，我会去呵护他，这是很重要。人这里面当然是一个正确的知见的问题。你看人生活有个基本的立场，人有个基本生活的观点，这些东西我们称为叫知见。你心里面所有的这个知见就在影响我们的生活人的行为。我们举几个东西来给各位看看，说这不同的知见影响有多大啊。有的人他主张说快乐主义，我这个人就是打定快乐的，我这个快乐是什么呢？可以享受我就享受，我可以快乐我就快乐，我今朝有酒啊，我今朝就把它喝了，我也不必存明天，那是一种快乐。但也有人也很快乐，他说我也是快乐，我的快乐是什么？是我不需要很多东西，我不祈求很大的东西，我觉得五三张他家、有几个像你这样子的朋友，有时候还会打电话有来往，家里还有小孩子，这些小孩子也正正常常会讲话会走路会处理自己的事情，一年间多一慢慢的跟你去拍表去学习，也有这种人，他也是过着很快乐的生活。但有的还有一种人，他怎么想呢？他说所谓的快乐就是要拥有比较多的享受才可以，他一定要，而且有享受就必须要有钱，凡是跟我随时我快乐可以使我享受的东西我就要啊，不断的去追逐。也有人是这个样子，但也有一种人是养猪的信徒，对不对？我只想到我自己快乐，拔一毛而利天下，本人不为也，绝对不干的。也有一种就是这样，可是有个问题是，你拔毛不天下，你可以这样快乐，可是别人大家会把你看着是一个怪人。当大家都认为是怪人的时候，就别人的脸就变成一个镜子照给你，你最后就会孤立，你就会变成有问题的人，是不是？所以养猪那一套在现在我们看起来，他那一套行不太通了。你说我拔一毛而这个利天下，我不为，我只想我再让我自己可以快乐了，我的哲学就是这样。那个是以前农业时代，我自己住个茅草屋，我只干我这个，那也许还可以，现在没有办法，你这怎么可能呢？很难。那养猪那种，但是快乐主义也有人是有不同的快乐主义的解释，但也有人是悲观主义。有的人说人生快乐，有人说已经叫悲观呢，他什么事情都往悲观走。我刚刚讲的那种情形，他生活过得不好。但也有人是功利的，有钱目睭就金，人就欢喜啊！我感觉看了钱，伊的人心情就爽。你这有各种人啊，我还常常会跟很多人谈话，很好玩啊。你不要讲说，是吧？你用各种不同层级的人啊，我最容易接触的是计程车司机。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都在坐计，我是计程车的好主顾啊，我也不开车啊，那所以我到哪里都是坐计程车啊。所以我一上计程车，有时候常常会跟他们聊一聊啊。你快乐吗？快乐个鬼的！哎呀，完全的悲观，以后也不可能快乐，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他从头到尾把你抱怨的一塌糊涂啊！我本来只是好奇，现在变成严重的负担。他丢很多垃圾给我，我说我心里在想说，你对我丢这么多东西，回家会不会丢这么多东西？ 当然会啊，那看不惯了我就讲啊，讲了以后他顶嘴我就大骂啊，所以他永远不快乐。哎，也逐渐的喜爱呢，我看的又就是就觉得什么东西都看的都是不好的。有的计程车司机有一次也碰到一个人，他这样跟我讲，他说这个政府在干什么，公车搞什么公车专用道，如果计程车专用道还好一点，这无能的政府，把他骂了一顿又骂了一顿。所以我最容易接触的是这个，但是你可以在计程车司机也看到很精彩的，你也碰到很精彩的人，是不是？哎，他一样是以这个职业，可是他很开心，对不对？他上来，哎，梁老你好，你跟他谈话，你觉得，哎呦，咱来一台车，他塞我，你都欢喜到要害，我较早都讲塞别人的车，我安尼我就真欢喜啊！啊，我回去吼，我的囡仔甲阿兄一声爸，我就感觉讲真满意啊！就有这种人，是不是？啊，他哈搞搞笑，啊，咱都好啊，敢讲，那讲唔对，塞唔对，伊讲几句啊，啊，就刷。咱是要塞车，都不是要来跟人冤家。所以讲啊，有人家人家载我就欢喜啊。啊，骂一两句还是载人家免不了哎。他认为他已经把乘客偶尔误会或对他的啰里啰嗦的事情当作他的成本，该付出的成本之一。讲那是伊爱付出的成本之一。你讲伊这个人会快乐未？一点快乐。为什么？哦，妈，伊讲去运动的啊，我都反正早就甲你想起来。你来讲今日再，今日来再三十个人去哈，啊，这三十个人去，若无有鬼也，甲我他妈滴滴嘟嘟的哈，都无正常啊。因为这个社会本来他早就把这个东西算在成本里头了。有的人就有这样子啊，所以你看是，有的人功利，有的人不功利，但有的人持理想主义。什么叫理想主义？上班话都要叫理想，都要有道德，这样噻。人若无道德，袂使。因家大家都要有道德，伊嘛有道德，因某嘛有道德，这是真好，问唔对。但是大家拢只要都爱有道德的时候，都无快乐啊。为什么呢？伊若快乐讲笑话，违反出来，伊就用这个道德也放大镜去改放大，讲安尼你还阁欠几分，安尼唔对。啊，你甲看，嘿，这伊家己嘛袂欢喜啊。所以道德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每天用道德这样会变成道德强迫症，会变成一种心理的毛病。道德是一种要培养一种蛮欢喜的去实践它的一种态度，这个才是正确的。所以要注意我们在生活中的看法，青菜举起来就这么多 啊，你看看对人生的看法，对，随便举很多啊。你认为人生有轮回吗？有的人说有轮回，有的人没有轮回。有轮回跟没有轮回之间对人生的这样子的一个知见差别有多大吗？我在查查你什么轮回，我很个好的很好，嘿，你就知道这问题很严重啊。那马上就让我很个好的很好，有这种人啊。但我们有一种人，他说不，唔是安尼，咱人伫做天伫看，唔当安尼，咱做出来后一种地理唔当安尼，所以他觉得该做的才做，不该做的他不会做。知见不同，就产生这样一个东西。那也，我们对自己也有不同的看法呢，也是知见的。你对自己的看法，你说你喜欢你自己，我喜欢我自己，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我是一个我觉得我认为我还不错，别人还会瞧得起我的人。这件事情并不表示你有多少读多少书，或者是你长得多眼倒多漂亮，也不是说你的，不是哦。那个自信，那个自尊，你要去看看，说那个五体不满足的这个啊，以五阳光，他都可以。自己感觉到自己，我虽然不满意，但我可以接受啊。五体不满足，但他可以接受啊。这几节的知见，但有的人他无论如何我不能接受。你已经变成你了，你还不能接受自己，你是存心给自己捣蛋的嘛？我们就看到很多人存心给自己捣蛋，往狼在那走。那有的人是对自己的看法是很自卑，然后咱这善良人不好了。怎么会善良人不好？这张投票的时候，这张票盖一张票是别人看的，那也不好，就我好啊，那不好，是不是？有的人就会这样子啊，我这个人，反正应该去读个别校不好哦，这个话更不能讲，你的自卑还会感染到你的小孩子身上去，那更不应该，是不是？然后讲，哎呀，我们这种下低层的人，还跟人家谈什么东西？什么叫下？你要弄清楚，下是在上的人，啊， 这个没有弄把事情弄好，那才叫下。我们下的人没有机会去处理那些公共的问题，但是我们却每年都有缴税，所以我们是上的。那是偷鸡啊！所以不要这样想，人有自卑的时候，就会慢慢的其实不能接受自己啊。有的人有强烈的我，你讲一句话，你想着我，我不给你无帮你耍就来了，我很强。有的人说啊，免不了，你对着我讲话，我那个我也只不过是个概念而已，就这样子。所以他无我，他可以很清楚的觉察到我这个东西呀、啊。我这个东西也只不过是我的意识概念而已，不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其实你的我是并不是那么清楚的。你认为不好，你不好吗？你怎么会不好？你不好只是你对自己的想法而已。你认为你自己不好，你认为你自己好也是你自己的想法而已。你自己很骄傲，那也是你自己的想法而已。别人给你看瀑布啊，也是同样的，也是差不多啊。所以我有一个我所，这个我所不是那么真实存在的。所以你看这长喊你的一直讲无我，无我所，没有我所，是不是？到最后你的我所带不出去，带不走的，你的我带不走，那是观念啊，也是一个我们对自己的一个看法。那你就看看，我们有时候也对别人一点也有看法。我们会对别人有什么看法？我们对什么看法，我们就会对他有什么样的行为出来嘛，是不是？我们如果对别人的想法是啊充满敌意的，那我跟你讲话，我跟你相处的时候，我的防卫性很高啊，我的防卫性很高。我一直在防着你，我紧张，我很紧张，甚至于防卫性很高的人会很神经质，越来越神经质，表示说我对别人来看，我觉得别人是敌人，是很敌意的。我说我跟别人防卫很高，我不能跟别人亲密相处的时候，接下去慢慢的我也会产生孤立，产生寂寞，产生新的人际上的问题出来。我们在研究上一直发现，小孩子在学校里头会产生一些偏差的行为啊，大部分是源自于人际关系不好，他的人际关系有了障碍，有了问题才产生的。他如果人际关系上没有什么问题，他不会有那么多的冲击，导致了他那么大的难题出来，是人际关系的问题。那人际关系一定是我跟别人之间的看法，我们对别人有一个知见，这个知见有偏差，才会产生这些问题啊。可是有时候我们对别人的看法是有爱的，有的人对别人是有爱的，你就是他啊，跟他发生了冲突，当然觉得说只是意见不同而已，他人还是好的，他还是有爱的。他明天过一段时间碰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会主动会跟他啊保持一个不错的一种关系。我们有这种人啊，但也有一种人，就是反正我看每一个人都不是什么好人，他也叫孤独哎。所以通常很孤独的人，防卫性也会蛮高的。但是也并不表示说我们跟别人都很好的人自己就没有防卫性，不见得。防卫性是这种你心里你自己对自己你很清楚的，会感受得到的。那么我们看看，我们就这种知见的东西不断在影响我们的生活的品质，也在影响我们的自己精神生活的问题。你看看它怎么影响。如果我有一个知见，我觉得人都要较担心牙一个啊，这只是你的一个知见，是不是？我感冒是没有错，我现在感冒，我现在生病没有说我现在生病，但是我生病我感冒并不表示我家里的人就一定要服侍我，我仍然还是要必须负起责任，我该去做事情我还是要做，我该去上班我必须辛苦一点还是上班，我必须要想办法调整我自己的身体，然后我会去看医生，我把自己的身体做好。我们说这个人是对自己负起责任的人，这样子的人他的坚毅度比较好，他比较强，精神上比较强壮。这样的人到最后他产生的结果是什么？你一定会这么讲说啊，这些人我们红拼了了啊，那人我们做不到红拼了了，给人拼去，给孩子拼去，给朋友拼去，给同事拼去。不是，是这个肯为自己负起责任那个人，他反而得到更多的自由。什么自由？就是说心灵的自由， 他越强壮嘛，越自由。所以说，其实你这里不留我，别的地方也会留我住，因为很多大家都认为我这个人不错，而且我能力蛮多的。我在艰苦的时候，我还能够去克服艰苦。我因为我肯愿意负起责任，所以我学到很多的经验。所以人在受到一些痛苦折磨的时候，通常也在那个地方学到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都很不喜欢受苦，我们都很不喜欢自己受到挫折。其实挫折的时候，我们如果心甘情愿愿意去面对它，负起责任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会更自由，因为我们学到更多东西啊，我们会感受到更好，以后会感受到更好，大概是这样。你现在想一想，说你以前受过的苦走过来以后，通常有两种倾向。一种人走过来了以后，他就我以前受过这么多苦，我现在学得很不错，我感觉到很自豪，这是一种人。有一种人是受过苦，现在不错了，但是他还是常常念念自己不忘以前他受苦的事情来处理他生活。也就是说，他虽然已经成功了，但是他没有从他当时的那些困境的心理里头解脱出来。但是还有一种人，是他以前就辛苦，现在还继续在辛苦，但是他会这么讲：人生本来就是安尼，海海啦，就是安尼过啦。安尼嘛是爱过日的，嘛是爱快快乐乐过日的。我们有看到这种人，这种人也是高明的人，但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没有好过，但是抱怨也连篇的啊，苦真的是苦上加苦的。我们本来就有苦啊，那这个叫行苦。我有苦，那我必须去行苦，我在苦中作乐，这是行苦。可是我不愿意去负起责任去努力，那我们就接下去就开始不负责任，前面巴卡加，那就是变成坏苦，就是你的心能、你的精神力开始在破坏，要坏苦。等到坏到一定程度，功能、自我功能越来越差的时候，那叫苦苦。我上次不是给各位讲吗？那苦乘以苦等于苦的平方，不是吗？哎，黑泽利的我变啊，我变薄啊，就产生这个问题出来。所以佛里都讲三苦，很简单的跟你讲嘛，你本来就是爱行苦嘛，你行苦就叫负起责任，你不怕苦，好好去努力，你的智力就成长，经验就成长，人生就越来越坚毅，就是这样嘛，没有什么好逃脱的嘛，是不是啊？这种人会越来越强壮。他的心力越来越自由，他选择工作或选择生活的领域也就很宽。反正阿弥陀佛，我照老提，阿弥陀佛，我照提，我想自由，心里很自由。但是有的人就不是，没有这样我就不能做，没有那样我就不能活啊，不能活那我就不要活好了，我就自杀了。所以黑子是就剩一条呢，一条小路啊，两条。骑一条小路子可以骑脚踏车，而且这个脚踏车保证还不可以停下来，因为那停下来脚踏车一倒下来就倒到田里头去了一样，倒到泥淖里头去一样，所以不行呢，它有很多危险在，所以人还是要宽的走，说承担本来就是这个问题嘛，所以佛一直讲你要承担呢 啊。禅师们一直讲你要承担了，你看这是劣知见嘛，你看，所以一个人能够培养这样一个知见，就是使他的精神、使他的心灵越来越雄浑有力，就从这里来。我们请问，我们在家里生活当中，我们对小孩子教了是不是这样？我们小孩子做不好的时候，我们是把他骂了一顿，还是啊，我们愿意去跟他体谅说啊，你考得不好哦。我可以了解你心里面不好受，但是我们接下去我们怎么来努力？我们是不是真的去负责？这是问题，就是劣知见的一个知见之间差别就是这么大，好，那它影响我们。你看哈，有一个妈妈写信告诉我，那郑老师，我最近我看了我的小孩子进步好多。我非常安慰，我非常感谢你，他写了一封信。他说他每天早上他就会去运动，运动完了以后他就啊，现在看起来他就会打起精神来，就会去上学，回来以后玩完电玩以后，他就会很努力的在那里读书。现在看到他这样，我 我叫我的孩子说再去看看郑老师啊，但是他说不用了，这个我都知道了。老师，我为这件事情又很烦恼。各位，这个烦恼到底要烦恼什么呢？他已经改变了，我们有什么好烦恼呢？是不是？所以我跟你说，这种事情不要烦恼了啊！他已经改变了，他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他从他那一天开始知道，我必须负起责任。现在正在负起责任，他已经知道会去训练自己的身体，打起自己的精神，去做自己的工作。你已经很安慰就好了，那你为什么还要？现在已经快，应该你要安，感觉到安乐，感觉到快乐的时候，你怎么又生悲了呢？不要，不要这样子。那这些东西就是我看到这个年轻人说他负起责任来了，所以他变了。我看到好多人来一次就解决了的啊，他感觉到觉得很不好，但是来了一次就解决了，对，来了一次就解决了，对，他觉得老师你讲的有道理，我现在知道了。我说你要有警觉去看到你的死角在哪里，那你就好好的去弄。所以很负责任就是这样，对，你每一天也要对一件事情负起责任，每一天都要拜佛，哎，都要念佛。你念了没有？你礼佛了没有？你要负起责任的。这责任不是佛来负的，是你要来负的，是不是？是你要跟他联系的，而不是他跟你联系的事情。你不能这么讲，说佛啊，如果你慈悲的话，以后你就常常念着我吧。你不要颠倒想啊，那这样子是不是？你总是要从你这里先发出去才可以嘛，是不是？所以那个念佛圆通章已经讲得很清楚啊，你天天能念佛，天天能做定课，这件事情也是你的责任，打坐也是你的责任，你每天都应该懂得打坐，日子久了以后功夫成片。你光是打几次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呦，我好像打了一个礼拜又真的很有效果嘞，可是再打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又觉得没有什么效果嘛，然后就丢掉了。为什么？你的好处，你对那个初期的好处已经钝了，然后你把它丢掉，就不会进步。你看每天打，每天打，打到一段时间，你就发现，哎，它效果来了，啊，对你的身心的调和各方面都会有蛮好的帮助。你就可以，这个是你愿意不愿意付出的问题。所以人逃避某些责任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这是你可以知道佛经里头他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问题的。那你再看看吧，啊，这个是人会产生自由心灵的自由，雄浑流利，我们称它叫个自由性，就是在人格里头我们称它叫人格的自由性。这个人的人格越得到自由，他的精神力越来越好，我们称为人格的自由性。啊，好，再来，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在人群之中对自己的看法，你要想想看，这世界上连那个同卵双胞胎都不一样哦，至少他们两个人取的名字就不一样哦，生的那个字那个优先顺序也不一样哦，也总有一个姐姐或妹妹或者是哥哥跟弟弟，他不一样哦，他们在环境成长中吸收的东西不一样哦。那好，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你为什么一定要跟别人一样呢？只要你想着要跟别人一样就不对。可是你要很清楚的了解自己才可以，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对我自己的看法。我对我自己的看法是什么？是不是？我觉得不错。你看，我也没有念什么书，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那我终于也把小孩子都长大了，他们都各有工作，也都结婚了。哎呀，好高兴的。我最近碰到一位这个老太太，她跟我讲这个事情，她说我现在想一想我何德何能，所以你知道我有多感恩吗？然后我说你以前真的都不要做吗？你以前都不下田工作吗？她当做是当然的啊，那当然也是爱做，没做没来用，不过我也是要做感恩的，我这样做餐人啊，孩子都一个一个啊，就都真好啊，就好了啊，我也没要求这样，他们都很自然，我现在越老越感恩，他越老越感恩，那是他对他自己的看法。这一件很清楚的看他自己的生活，我不需要很多什么东西，那我却能够对我自己的生活感到满足。满足这件事情，我再强调一次， 不是你要去得到外界的某些东西来你才得到满足，不是。所谓的满足是我们用我所有的东西，我能感受感知这个满足，这个人的心的满足感才是健康的。我这样讲，我再说一次，我怕你有人并不很懂我的意思啊。满足并不是说你要抓很多东西把这个布袋填满，这样叫满足。不满足的人填满以后，他会再拿一个布袋出来，公家也不搞，是不是？一直在那个地方变成饥饿穷困的，是不是？就像啊，就像那个恶鬼道里头一样，是不是？那满足的意思是，我可以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能感知，就我而言，就我的现实而言，我觉得这是我生活的最好的状况。那当然，自己也要想办法在自己现有的状况下生活，把它做到最好。那我能感受到，我就我自己感受到这样是做到最好，而我得到满足。我们的生活的道理是在，我们是在我们自己现有的条件状况下生活，而不是虚拟一个别的东西来生活。你要注意到这个满足本身在心理意义上是这样，可是绝大部分的人他忘掉了去感知自己生活条数里头去感受满足，而是拿自己去跟别人比较，是不是我赢了人家来决定自己的满足，或者用我的欲望来追求来表示我的满足，其实是很偏差的。所以佛法里头所讲的就是你要放下的部分，就是放下这虚妄的部分，而不是把你自己自我感知那一份满足感的这个部分也丢了。不是丢这个东西，丢这个东西就无际了，就没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就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我们能够很自在的生活，是因为我能感知我生活中的快乐，这是一个我知见的问题。所以照理讲看起来啊，我怎么样都找不到一个一无阳宽这样的人这么好可以当做例子，我终于看到有这样一个人是这样可以活出这样子的榜样出来，但是我却以前看过有一只腿的一样可以活得很好的人，而且到有一天他还会这么讲，老师我实在跟你说，我现在感觉说哇，不用像人家看你还慢了两只脚，我一只脚就够啊，他用一只腿他够了。为什么够了？因为他不可能有两只腿啊，对不对？所以他必须要满足他有一只腿。好家才那边吃好，不是两只脚都等于好家才要存一只。你看一看，这就是他在他的现实状况下，他感到满足，感到感恩，他感到这个知见在这个地方发生。所以照理讲，应该每一个人都在他自己的不同的萝卜坑里头感受感，他要在那里感知满足才对的。而不是我一定要去跟别人怎么样那样子的满足，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满足啊，这种满足我是经历过的，我确实很深的经历过这种事情，好像没有人跟我讲，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已经很自然的学会这种东西，我觉得这已经很好，像我这样我已经很好了，像我有这样一个家已经很好，我早上还要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有这些事情可以做话嘛，金关就就是这样啊、哦。今天去可以把货买回来啊，赶紧别误会，明天误会他那边就关就哎，在西亚出门哈、哦，没有下大雨就关就哎，所以你要注意啊，你是在生活中一点一滴感受满足啊。你比如每天去抱怨说我人家别人都可以上学，我还要弄一堆东西去卖完才去上学，然后抱怨自己命不好，那你每天都会愁眉苦脸。我不是啊，我觉得好家仔再去无落雨，有落雨已经讲好家仔雨落无真大，啊落较大已经讲嘛袂歹，雨落落者过几下雨杂杂者吼较清脆，就奇特。那看你怎么去想这个问题嘛。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认清那个，就我们有的当中去感知。所以我记得我有一次给各位特别解释这个问题，我也对这个问题，我在那个康健杂志哈写过一篇这个问题。我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当了康健杂志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专栏的什么定期作者哈、啊，他隔一段时间他就跟我讲，你现在又要写一篇了、啊、你、啊，我说我什么时候答应呢？他说有啊，你以前答应过的。对， 那他是要讲健康的，我就跟他讲健康。你不能知感知你的满足，就是表示你不健康。你这个回馈系统派血嘛，对吧？就好像你可以，你这个感测满足的这个能力坏掉了嘛。所以我们觉得不快乐的原因不是我缺少什么，而是我的感知的这个回馈系统麻痹了或者坏了是产生的。还有是我们太讲究功利的这个价值，掩盖了我们自己感知生活中的乐趣所产生的。